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十五到二十五节，特别是讲到大卫啊，他围着他那个将要死的这个孩子呢祷告，到底他怎样祷告呢？我们可以从他祷告的这一方面来学习。那当然不是每一方面都是正确的，但是呢有很多都是可以值得我们啊学习的。你看一看这个，在十五节里面讲到说，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了重病。当这个孩子得了这个重病之后呢，大卫做什么呢？大卫呢就为这孩子恳求神啊，不单单这样子，十六节，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那这个就是大卫他祷告的那种的心，他不是像我们有心无心这样子祷告，他进食，他躺在地上，他整夜的祷告。那即使啊，他们的这些这些臣子们啊，要叫他起来，你看十七节，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了，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怎么吃饭。那这个就是大卫的那种的真诚的心，那种恳切的祷告的心呢、啊？哎，但是呢，当孩子死了之后呢，哎，他就立刻起来了，他就换衣服，那么他就抹膏，然后就开始吃饭了。然后臣子们就问他：“哎，为什么你这样奇怪的？他没有死之前呢，你死叫你起来，你都不愿意起来。那现在他死了之后，你却自己自动起来，难道你不会伤心吗？”他说：“不是的，孩子已经死了，已经死了，他不能够再活过来，我不需要再为他进食，不要为他哭泣了。我之前我会这样的祷告，是说神啊可能会怜悯我。你看二十二节，大卫说，孩子还活的时候，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啊。他可能耶和华会怜恤，他以为存着这样的心啊，心态说神可能还会怜恤。”他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呢，神呢没有答应他，因为神之前呢透过这个先知拿单说他的孩子必定要死，所以神呢果然击打了孩子，无论他怎么样祈求，神的旨意呢还是要成全。经过了这事之后呢，你发现到二十四节，大卫安慰他的妻八十八与他同寝了，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这边呢，你发现到神呢没有叫这个大卫呢跟这个八十八离婚，因为既然他的丈夫已经死了，那么他就继续的维持这个婚姻。那么这边呢，神特别讲到说大卫呢跟他的妻，现在是讲的是他的妻了，是他的妻了。同寝之后，神呢就赐给他一个孩子，而且神说啊，神也喜爱他，这表示说神呢赦免了他，赦免了他过去的所犯的那一切的罪。当然，我常常讲，虽然神赦免他过去所犯的罪，但是不要忘记，他要为他所犯的罪付上一切的代价。神说要付上四倍，他杀一个人还要付上四条性命。接着下来的这个历史的发展的演变呢，我们知道的的确确在他生命当中呢，四个人必须要上吊生命。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稍微看一看大卫怎样祷告，我们也可以从他身上学习怎样祷告。所以今天我的题目就是该如何祷告，怎样祷告呢？我们祷告是不是按照神的话语而做呢？还是我们就是祷告就是开嘴巴就哒哒哒哒哒，就是这样子讲一些东西，还是我们需要遵守着圣经所给我们的一些原则来祷告？是的，我们要按照圣经的这些原则祷告，符合神的心意。该怎么祷告呢？第一，要奉 主名祷告，要奉主名祷告。那我相信大卫当他知道他的孩子已经得到重病的时候呢，他一定向神祈求，向神呼求，他求神特别的施恩，特别的怜悯他的孩子，让他孩子不会死。那在新约里圣经很明确的跟我们讲，我们必须要奉主耶稣的名来祈求。你看这个约翰福音第14:13-14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的名啊，这是主耶稣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为什么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呢？因为我们是透过主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我们是透过他这个所主耶稣是成就的这个救赎的工作，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才能够什么到主耶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常常祷告说奉主耶稣的名求的意思就在这边，我们靠着他所成就的这个工作，靠着他的能力。你看当这个彼得啊，他要医治那个瘸腿的时候，那瘸腿的那个坐在那个门的那个人呢，他希望彼得要给他一点金银，给他一些钱。但彼得怎么说呢？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是奉主的名，因为主的名有力量，因为主代表主的名就代表主耶稣的。如果我们要去银行，我们用一张这个支票去拿钱的话，最重要是那个签名的，对不对？如果我写在这个纸啊、这个支票上，我写10万块，没有签名，你去银行那边，你能够兑现那个支票吗？不可以的，银行绝对不肯给你的。但是如果有一个有钱的人，有一个富翁，你写我写10万在那边，我由他签名，我到银行去。他就很乐意的把那个10万块交给我。同样的，我们有这个生命的这个支票，只要有主耶稣的宝血，有主耶稣的名在那边，我们就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我们向他支起力量，支起这个能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一定要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透过我们的主耶稣，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好，记得我们不可以奉某一个圣徒，我们不能够奉某个我们的祖先啊，我们不能够奉一棵树来达到神面前。不，我们只奉主耶稣的名求，因为他的名带有能力，他的名就是那个权柄来的，能够让我们到神的面前。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只有主耶稣的名，没有别的了。这是第一点，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是靠着主耶稣。第二，要明确的祈求。我相信大卫啊，他在神面前他祷告，他一定很清楚地说，神啊，求你让我的孩子痊愈，不让他死去。我相信这是他的祷告，一定是他的祷告，他很清楚的，他不会说模模糊糊，哦，神啊，求你让我的孩子能够睡得好，求你让我的孩子能够讲话。我相信这个不是最重要，他说，神啊，让我的孩子能够痊愈。那我们祷告呢，也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明确的祈求。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个例子，在这个 两个瞎子啊，在马太福音那边，两个瞎子坐在路边啊，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站着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他们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不是说：“主啊，让我能够有人牵着我，主啊，让我多几毛，给我多几块钱。”不是的，他很清楚：“主啊，我们让我们的眼睛我看见，不是让我们的眼睛稍微的开一点点。”他说：“不是的，我们的眼睛要看见。”是的，在祷告当中呢，你跟我一定要很明确，越明确越好。为什么呢？因为你就知道神到底有没有应允你，然后应允之后呢，你就可以感恩了。如果你祷告模模糊糊的，你不懂你要什么，你也不懂神几时应允你，你怎么感恩？你怎么看到神的这个信实呢？你看不到的，你就是这样子一天过一天。然后比如说你的身体如果不舒服的地方啊，比如说你的这个手啊啊，麻痹，哪一个手麻痹？如果你右手麻痹，你说：“神啊，医治我的右手，让我的手就不麻痹。”如果你左手，就讲左手，啊，清楚一点。比如说：“神啊，让我的身体舒服一点。”可是你不太明确，不是神不听，神还是会听。但是如果你明确的话，你就知道，哎，神的这个，他的这个。在你身上的这个作为到底有没有成就，有的话你就可以感恩。比如说我们说我们祷告，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祷告的事项，我们说我们求神给我们教会的人数能够增加，我们说求神给我们有三十位啊，这是我们明确的一个祈求。当然人数不是一个绝对性的东西，但是有人数的增加也是表示说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向神求，我们也向神求，我们也求神给大家有这个什么灵性的这个长进，就是说你跟神的关系呢是有增无减，是你跟他自己的那种关系，这个关系呢是不受这个环境影响的。今天你在这个教会，你会继续的来敬拜主。以后如果你搬迁到别个地方，你还是会继续的跟随主。你不会因着你搬迁，因着一切事情，你而把这位神呢给忘记了。这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建立的，你跟神更深的关系，是一种这个你的灵性的这个稳固的象征来的。好，所以我们。要明确的祈求，不要模模糊糊啊。第三点，要付代价的这个祈求，付代价的祈求。然后你看见大卫，他知道他的孩子得了重病之后呢，他真的说他付出这个代价。第一，他禁食。他知道说这个孩子我一定要为他祷告，因为他要将孩子要死了，已经生命已经垂危了，也奄奄一息了，我怎么能够有心吃东西？我一定要把整个心呢整个时间放在为他代祷，为他祈求。因此他没有吃，而且到一个地步他整个人说躺在地上，他就是呼求神。当然我们相信他可能在那个时候也认罪，主啊，赦免我，赦免我过去我怎么样犯了这个奸淫，偷因着这奸淫我又杀了这个乌利亚，我神啊，我是多么个可恶的人，我求你用你的这个牛膝这个草呢来洁净，这代表这个血的这个功能，哦，他付上这个代价。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需要付出代价的。如果你看到那件事情实在是那么重要那么紧急的话，你怎么可以坐在那边 无动于衷，就是嘴巴这样随随便便的讲几句话，你不会的。当有遇到生命危险跟生命有关的话，你可能你要进食，可能你要躺在地上，可能你要跪在地上，可能你要哭泣，可能你要流泪。但是可能我们的生命没有遇到这种东西，有时候我们就什么太过随便，我们祷告方面就是这样讲几句话罢了。我们求神赦免我们，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周遭的这些亲朋戚友，他们还没有相信，那些人还没有来认识主耶稣，我们要为着他们的灵魂来祷告，我们要付出这个祷告的这个代价。你看在马太福音17章21节，当时呢有一些人呢把这个被鬼附的人呢带到这个耶稣的门徒的面前，这耶稣的门徒呢没有办法医治，没有办法把鬼赶出去。耶稣说呢，因为他们不信。然后接着下来呢又讲，这一这类的鬼啊，若不祷告啊，禁食啊，他就不出来。不是说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禁食有什么能力，禁食啊只不过是让你能够更加什么全心全意，不被其他东西呢所影响，来向神专一的呼求。那只有你这样子专一的向神呼求，不因着饮食，不因着吃的东西来影响你，你就从神那边得着什么？得着力量来胜过这些魔鬼、这些鬼啊、这些邪灵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夸口啊，我说哇，你看我多么敬虔啊，我禁食啊，啊，禁食你不用夸口的，不是拿来给你夸口的，明白意思吗？禁食乃是一个管道来的，一个途径，让你能够专心来向神祈求，从神那边支起力量，就是这样吧的。如果你禁食而你不专心，那有什么益处呢？没有益处的。但是如果你好好的禁食，你为着一些人的灵魂，为了教会的这个事工，为了神的国度，为着人与人之间他们的这种关系来祷告的话，神会垂听，神会帮助的。那当我们遇到生命的危机的时候，记得需要的时候禁食，需要的时候你完全的跪下，你为着这个东西流泪哭泣，就好像这个大卫。你看大卫在哪里？在21节。你看大卫21节说，臣仆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孩子活着的时候你什么禁食哭泣啊。如果我们的祷告少了这些禁食，少了哭泣呢，就少了很多能力。你知道有一次这个奥古斯丁的这个母亲呢，他为着他的孩子，在奥古斯丁呢很聪明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在外面呢却跟一个女人搞在一起，过着一个放荡无忌的这个生活。那他的母亲呢就为着他很伤心，是流泪一直祷告。他就来到这个 Ambrose 主教的面前，就跟 Ambrose 说，请你为我祷告，我的这个孩子真的是放荡了，真的是没有拿他没有办法，怎么样呢？哇，他哭着流泪。这个 Ambrose 怎么跟他讲呢？你这样流泪为着你的孩子祷告，这孩子呢不会因此死掉了，他会因着你肯这样的流泪祷告，他有一天会回头的。果然有一天神呢感动这个奥古斯丁，让他回头，他就成了一个有名的这个神学家。直到今天呢，他的神学思想依然影响到我们现代的基督徒，这个奥古斯丁，因为他的母亲肯为他什么流泪祷告。如果你家中你生命当中有什么东西实在是你难以处理，刺入你的心的东西，你要祷告，不但祷告，你要流泪，你要禁食。 你好好的祷告，神是那位垂听祷告的神。你看另外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呢也是讲到要进食祷告的，这是讲到这个以斯帖的那个时期的时候，当时啊有一个坏人叫做这个哈曼，哈曼呢他要陷害所有的这些犹太人啊，在这个波斯的这个帝国里面呢，还要把所有的这些犹太人呢在一天之内呢把他们全部杀戮，把他们灭绝。哦，那时候呢那些犹太人听了之后，他们每一个人呢都噤声都哭泣。那这时候呢有一个人呢叫做莫迪凯，那莫迪凯呢是这个以斯帖的这个亲戚，他的叔叔来的。哦，他就要求说，以斯帖啊，好不好，你进入王宫里面啊，你去见那个王啊，你告诉他，向他祈求，求他不要让这个哈曼啊在那一天把以色列人给杀掉。以斯帖怎么讲呢？以斯帖说，你知道吗，在我们宫殿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规矩啊，如果啊一个人呢即使是王后啊，你随随便便的去进入宫里面呢去见那个王啊，如果他没有把他的那个金杖啊伸出来了，那个人就会被处死啊。他说在过去的30天里面呢，好多日子啊王都没有接见我，我怎么敢进去见他呢？我进去见他就等于什么早死啊。莫迪改怎么讲呢？莫迪改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啊，得免这祸。此时你必若闭口不言啊，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啊。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呢、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哦，他提醒这个以斯帖说，你今天呢、你能够作为一个王后，就是为了要拯救这些犹大人。以斯帖就这样子的回答他，好，既然是如此我就这样做。他说呢，以斯帖4:16，你当去召集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进食什么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你看，为我进食3天3夜，不吃不喝。那弟兄姐妹们，你有生命的难处，你有生命的危机，你进食，你流泪，神会垂听。果然神就透过这个以斯帖，后来呢破坏了这个哈曼的这计谋，甚至哈曼呢被杀，那犹大人呢没有被杀。这就是祷告的这个能力。第四点，我们该怎么样祷告呢？要恳切很久祈求。刚才我已经讲了，这个大卫他恳切的祈求，他跪在地，他躺在地上，他哭，他流泪。那这是我们要常常学习的，让我们的祷告不是一种有心无心的那一种的祷告，让我们真的是恳切，发自我们内心的。你看在这个路加福音，耶稣告诉我们这11:18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迟迫切的自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啊，这是讲到说有一个人啊，他有朋友来拜访他，但是他身上一点东西都没有，一点书都没有，他就去他的这个邻居那边呢敲门说，求你给我3块饼吧，好让我招待我的朋友。但是他朋友说，不可以啊，我已经在床上睡觉了，我的孩子在我的床上，不方便给你开门了。但是那个朋友说，求求你，求求你给我的饼吧。你看 但因他情辞迫切，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是的，你肯有这个迫切的心，你有恳切的心，我们的神呢也一样的会听我们的祷告的。哦，我们不可以说没心没意的这样子的祷告。那么另外一点，我们要很久的这个祷告。你看这个以弗所书六章十八到十九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警醒不倦。那有时候呢，我们祷告一阵子，我们看到没有什么效果，我们说哎呀算了，不要祷告，会不会？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子的啊。但是有些人他们真的是有这种恒切的心。你知道那个穆勒先生吗？围着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为他们祷告好几十年了，好几十年，一个一个他们就信主了。所以你的家人如果还没有相信主的话，你可以为他祷告。你的孩子，你的丈夫，你的太太，不要放弃，继续地为他们祷告。如果你肯为他们流泪，为着他们迫切的祷告，神就要按着他的旨意来成全。哇，求神帮助，不要放弃，好好的为着那些有需要的祷告。第五点，靠着圣灵祈求，靠着圣灵祈求。刚才当然在以弗所书那边讲的说靠着圣灵。那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我们单单我们自己在那里祷告吗？你就要在我们心中呢有圣灵。在这个犹大书一章二十节也是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这边也告诉我们在圣灵里祷告。什么在圣灵里祷告呢？就是说你依靠圣灵的帮助。有时候我们祷告我们会忘记一些东西，我们求圣灵让我们能够提醒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偏重于某一方面，我们求圣灵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中庸。我们求神，求神的灵帮助我们。当神的灵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呢，我们祷告就不同了，我们祷告就有力量。我们求圣灵帮助，圣灵实在是常常的在帮助我们。你看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会为我们祷告，圣灵本身，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有时候我们都不懂，我们不懂怎么样祷告，那圣灵会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求圣灵来教导我们祷告，我们就能够祷告的更加的贴切，更加合乎神的这个意识，按着他的话语，按着圣经的这原则来祷告。我们祷告不是单单人的这个声音罢了，当然我们要透过我们的思想，透过我们的这个脑子，发自我们的心。但是不要忘记在你心中还有圣灵帮助你。但是我不要你们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啊，靠着圣灵祷告变成讲一种怪怪的 一种东西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乃是说你祷告还是有理智的祷告，但是靠着圣灵的力量来祷告，好使你的祷告大有能力。这是一般上跟人不同的地方，有圣灵的帮助。当然第六方面，良心无愧祈求。当时大卫他祷告的时候，他良心有愧吗？答案是有，他的良心有愧，他知道他在神面前站立不住， 他在神面前站立不住，他在神面前他得罪了神。但是好的地方是说，可取之处呢，是什么？他肯悔改，他肯悔改，他肯认罪。如果你看诗篇五十一篇那就是大卫在犯罪之后他的认罪悔改的这个祷告，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好，我们来看一看，稍微看一看，要让我们能够稍微的明白。我们看翻到诗篇五十一篇，你看诗篇第五十一篇这边它的这个标题呢，很清楚的讲到说，大卫与八十八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令长，就是他被责备之后，他的罪被揭露之后呢，他就作这个诗篇。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你看，他是讲到他犯罪，而且他讲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得罪了神，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呢显为清正。”是的，神是正义的，人是犯罪的，所以呢他有了罪，他有罪呢，但是他求神赦免。你看第七节那边，求你用牛细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这代表基督的这个血，他肯认罪，他就得到了这个赦免。第八节，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他的骨头被压伤了，但是他要再一次的重新来到神的面前。你看第十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是的，他要有这个正直的灵，这就是他肯悔改啊。一个人呢犯罪，不是讲就没有希望了，不是的，犯罪之后你如果肯悔改，神还是会赦免，神还是会给你一个什么新的开始。但是我常常说，你要为着你的所犯的这个罪呢付上应有的这个代价。好，所以大卫呢他良心有愧，但是他肯悔改。然后在新约里面呢也告诉我们，我们祈求的时候呢一定要良心无愧。你看在这个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这边讲我们的心啊不责备我们，就是我们的良心啊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向神坦然无惧，我们可以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什么得着啊。当你良心无愧的时候，你可以得着，因为我们什么遵守他的命啊，我们遵守，最重要的说我们遵守行他所喜悦的事。什么事情呢遵守他的命令，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第一，要信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第二，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这边特别的指出这个彼此相爱你要你的良心无愧吗？要彼此相爱，在教会里面要彼此相爱，记得在家里彼此相爱，在工作的地方要彼此相爱，在教会里面更要彼此相爱。千万千万不要相争，千万千万不要因着一点点的东西，一点点的你说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一种的这种情况，这一小事情而闹起一些纷争或者一些不愉快的东西。总要包容，总要彼此相爱。如果你不彼此相爱的话，圣经说你就是没有遵守他的命令，没有遵守他的命令，你良心怎么能够无愧呢？那你的祷告怎么能够达到神的面前呢？ 达不到了，已经不能符合神的这个要求。所以你要神听你的祷告吗？你要确保你真的是遵守神的话语，遵守他的话语，不触犯他，不得罪他。当你良心无愧的时候，你所祷告神就会听。第七点，要有信心的祈求啊，有信心的，你一定要有信心的祈求。你看大卫，神啊，虽然事先跟他讲说你的孩子必定要死，但是他还存着一些的希望，我还是要祷告，我还是要祷告。他希望神什么？神能够联系他，能够联系他。如果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的话，第二十二节，你看大卫说，孩子还活的时候我尽是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连续我。他存着这，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信心，他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这个连续。他没有想到说神的这个公义，神因着他公义的审判，他一定要这个孩子死的。但是他单单看神的这个连续，当然我们知道到最后呢，神没有听他的祷告，没有听他的祷告。虽然他有信心，那这个要告诉我们一点东西啊，让我们来看一看圣经怎么讲先关于这个有信心的祷告。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希伯来书十六章十一章六节，人非有信呢，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呢，且信他赏赐呢寻求他的人。第一，一定要有信，你一定要相信有这位神。你不相信他的话，你休想得到任何什么东西。你不相信有这位真神，你就是藐视这圣神，你就不从他那边得到任何的东西。但是如果你相信他，而且你相信他会赐给你各样的好处，他就会赐给你。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啊，信有信心是我们的这个人所应有的这个祷告应有的这个态度，你一定要有信心。好，另外一处也是告诉我们，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是信，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啊！你看，信就得着啊！我们先看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八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就给他开门。这个告诉我们，表面上还说你有信心，神就会赐给你，对不对？但是我要加上另外一个条件说，这个东西呢，这些东西呢，都必须要附在神的什么主权之下，神的这个旨意。必须要在神的旨意之下，你不可以因着这个哈，你会而走歪啊！有信心，这是你应该有的这个态度。你来到神面前，你一定要存着信心，但是你的信心不能够控制神的这个作为。你不是说我信的话，神一定要完完全全听我的，你抓到我意思吧？就说我信我也好，神一定要依我，不是这个意思。神有神的主权，但是有一些教义啊，特别是在灵恩派的那一方面，你知道他们怎么讲？他讲因着这些经文讲，只要我信啊，我的病一定会得到医治的。所以呢，他的孩子啊，虽然生病了，但是呢，他们因着信，他们不愿意把他送到医院里面。到最后啊，这个孩子呢，就这样子呢，断送了这个性命。不单单这样子，他们也说，我有这个信心说他会复活啊。所以呢，他们呢，不把这个孩子的这个尸体呢，拿去埋葬， 反而继续的把他放在那个棺材那边，留在家中，等有一天希望他能够什么复活。啊，这是他们在信上的这个问题上出了毛病，就是他用信心来控制神的作为，这是错的，这是错的。神不会因着你的信而被控制，神会按着他的旨意来做成他要做的东西，但是你必须要有信心，对他有信心。所以就来到最后一点，必须要按照主的旨意祈求，要按照主的旨意祈求。那大卫他有没有按照主的旨意祈求呢？答案是没有。主的旨意说你的孩子必定死，但是呢他还怀着自己的这个有信心，说神或者可能会怜悯，可能会怜恤我，可能会使他什么好起来。但是神的旨意说没有，我的旨意不是这样的，你怎么样求都好，这孩子一定要死。你求你躺在地上，你一直躺在 十天也好，这孩子还是要死的。所以大卫呢有一个正确的这个神学观，就是说当神把他的孩子起去的时候呢，他就知道神的旨意已经成全了，神已经表明他的这个旨意就是他孩子必定要死。他没有还没有死死的抓住说啊，我也还是希望我的这个孩子会什么会复活过来，没有的。他就说这个事情已经定了，我就不要再矜持了，我再不要哭泣了，我就起来要重新的做人，重新的做人。这个是他可取之处。所以呢新约的圣经呢也告诉我们，第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那这边是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那问题是在这边他的旨意，我们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呢？那这就是你跟神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当你跟神的关系密切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当你求的时候，你就按着神的心意求，然后你就得着。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得着，是因为我们的心跟神的心意呢不相符，我们有偏差，以致我们求的东西呢不能够达到神的心意，以致我们得不到。比如说我常常说的，就是这个穆勒先生，他就是把他的这个许许多多的这个孤儿的这个需要呢交托给神，他知道这是神的工作，他说神会预备，隔天可能没有东西，但是他祷告说神啊求你给他们东西吃，隔天很奇妙的就有人把牛奶把面包送上来，因为他知道他按着神的这个心意而做，神必定会答应的。那当神答应我们的时候呢，有几个可能性，答应我们说立刻按照我们所需要的答应我们。第二呢，他可能延迟，他可能延迟。第三，他可能答应你，但是他用不同的方式。我拿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天你的孩子他年纪还小，他说妈咪啊，我要一把刀来做手工，你给他一把刀吗？会不会？如果有智慧的父母的话，你不会给他一把刀的，你的刀很危险，所以你就讲孩子我给你一把剪刀，剪刀比较保险。你看他的要求有没有被垂听？有，但是以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方式。所以呢要记得 我们要神听祷告，我们跟神的关系一定要密切。然后你祷告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要是什么。比如说，神会不会给我们100万？神会不会给我们100万？答案是会或者不会，两个可能性。如果这不是真正的需要，不是在神的这个旨意当中，他不会给你。但是如果是符合神的旨意，你也知道这是神的心意，你祷告的时候呢，神会给。当然你不是拿来自己用，你是要拿来扩展神的国度，让更多人能够得到益处。神会被听，听的，你可以从许许多的这种见证当中呢，你就看得到。所以呢，我们的神呢，是听祷告的那一位神。有时候为什么神不听呢？有几个原因，我在这边列出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有罪。诗篇66篇18节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如果你心中有罪，良心有愧的话，那有一些呢什么妄求，雅各书4章3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我们妄求不是按着神的心意，是为着自己的意思而求，神就不听。所以我们要记得，神是那位很愿意我们向他祈求的。你要怎么祷告吗？你按着这些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我相信神是那位很乐意把他的恩典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问题说我们有没有祷告，第一我们有没有祷告的心，第二我们有没有恳切的心，有没有付代价的心，有没有很久，你有没有靠着圣灵在他面前存着无愧的良心，有信心向他祷告，向他祈求。有些东西我们是很不敢的，但是说求神给我们有信心。你知道吗，有一天呢，这个父亲跟孩子呢在一起，父亲呢就跟孩子讲了一个故事，说那个如果你有一点点的这个像芥菜种的那个信心啊，你就可以使那个山呢挪开啊。所以呢讲了之后呢，我们看到外面呢有一座山啊，这个小孩子就跟这个爸爸说，哎爸爸，如果我有信心，那座山呢会不会被挪开啊？爸爸呢其实他心里疑惑，心里不肯定，但是因为他所讲的教导的，他就硬着头皮说是会的会的。其实他心中呢不相信，这孩子先说啊，我相信神会为我把这个山挪开的。很奇妙的，很奇妙的。过了几个月，哎，就有这个什么，这个铲泥机，就有这个螺丝，这个铲泥机把这个泥铲掉，然后把它放在螺丝，然后再开那个山呢，本来是很大座的，慢慢就被什么，被铲平了。所以有信心，神会做成的，啊。但是当然也要符合神的这个旨意，符合神的旨意，神是愿意垂听我们的。但愿我们的这个祷告的生活呢，能够更合乎神的旨意啊。当人要祷告神的话，一定要来到主的面前，要来相信主耶稣。你没有相信主耶稣，你就不能够直接的向这位神祷告。我们一起来做接受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透过这个大卫的这个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经历，让我们能够从他身上学习该如何的祷告，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实在我们生命上能够继续的在祷告上来付出代价。主，你要我们与你亲近，主，你要我们向你支起力量。很可惜，主，我们浪费了许许多多的，主，你要赐给我们的这个福气，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愿意在祷告上更花出时间，更付出这个代价，来为着你的国度，为着周遭的那些灵魂来祷告，让我们能够成为祷告的勇士，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肯为主你献上祷告的一个人。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